听众朋友，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
各位平安，今天我们要讨论希伯来书的第七课。希伯来书的第七课题目是论耶稣基督与天使的比较。耶稣基督与天使的比较，按照圣经原来版本的篇幅，这一段的比较应该是从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四节到第二章第四节，但是为了这一段信息的重点，我把它分成两课。头一课我们只研究希伯来书第一章四到十四节，那么另外一段在第二章一到四节的要归到另外一个题目，就是不可忽略本道，那是下一课我们要谈的。我先读这一段的经文，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四节到十四节。他所承受的名既比天使的名更尊贵，就远超过天使。所有的天使，上帝从来对哪一个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又指着哪一个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再者，上帝使长子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上帝的使者都要拜他。论到使者，就说上帝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上帝啊，你的宝座是永远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所以上帝就是你的上帝，用喜乐油膏你，胜过膏你的同伴。又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所所造的，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卫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所有的天使，上帝从来对哪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天使岂不都是复义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在我把耶稣基督与天使做个比较以前，我先要大略的从整本圣经有关于天使的事做一个概略的介绍。第一，天使是上帝所造的一个存在物，是灵界的一个存在物，他们有的时候被称为神的使者，有的时候也被称为人的使者。我们可以参考希伯来书一章十四节。第二，天使是有能力和智慧的，这是我们在撒母耳记下十四章二十节、诗篇一百零三篇二十节、一百零四篇第四节可以看到的。第三，在旧约里面，神常常借着天使的形状向人显现，所以天使有时候也被称为主的使者，或者是神的使者。这个我们可以看创世纪十六章一到十三节，二十一章十七到十九节，二十二章十一到十六等等。第四，天使有的时候也用人的身份 它是人的形象，向人显现。比方说，在雅各书第二章二十五，在启示录第一章二十，第二章一节、八节、十二节、十八节，三章一节、七节、十四节等等。不过在这里讲到使者，特别在启示录里面讲的使者，如果我们看本段的经文的时候，就应该晓得那不一定是天使，乃是指着教会的领袖而说的。第五样，天使没有像人类有男女的性别或者是性的欲望需要结婚的，这是在马太第二十二章第三十节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第六，天使的数目很多，比方说在马太二十六章五十三节耶稣说他可以差遣十二营的天使来保护他，但是他没有用这个权柄。第七，天使有极大的能力，是超过人所能想象的，比方说在列王记下十九章三十节。第八，天使是围绕在上帝宝座的周围，这是在启示录第五章十一节、七章十一节。第九，天使与信徒有密切的关系，常常受神的差遣来服侍信徒，好像在列王记上十九章第五节、诗篇三十四篇第七节、但以理第六章二十二节等等。圣经也告诉我们，天使有时候以观察信徒，好像在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九节。有的时候也说，当一个信徒离开世界的时候，天使接他们的灵魂到上帝哪里去，好像在路加十六章二十二节。不过当人在落身的时候，特别是指着耶稣基督道成落身的时候，神叫耶稣暂时比天使微小一点，这是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六第八节说的。另外圣经记载，当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有天使陪伴着耶稣基督一起来，这是在马太二十五章三十一节所记载的。另外一样，圣经也记载神要天使审判列国，这是在马太第十三章三十节、三十九节、四十一节、四十二节，跟马太福音二十五章三十二节所记载的。但是天使在神的国度里面，他没有特别的权柄，好像人有权柄一样，这是在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五节说的。天使也有组织，所以有天使长，圣经特别提到有米迦勒或者是加百列等等，这是有特许的任务而委派的。圣经也记载天使有不守本位的，或者说有堕落的，这是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三节，这些的天使将来要受信徒的审判。在彼得后书第二章第四节跟犹大书第六节就清楚的记载天使堕落被神拘留等候审判。那这是圣经里面有关天使的事我稍微介绍的。现在我要跟各位来把耶稣基督跟天使做一个比较。第一方面是 名分上的比较。只有耶稣基督被称为上帝的儿子，而天使神从来没有称他为儿子，天使不过是被称为使者。所以在名分上，儿子跟使者有极大极大的分别。我也说了，在上课里面我解释到儿子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承受万有，表达神本性的一切丰盛。天使却没有承受万有，天使也不能表达神一切的丰富。所以从名分来说，耶稣是儿子，是多生的儿子，是唯一能承受天父的一切又表达天父的一切，而天使没有，只有神委托他某一种的使命，某一种的工作，某一种的责任的时候，天使才能做到。这样的比较，耶稣基督是受万有的敬拜，而天使没有，天使只有敬拜上帝。在第一章第六跟第七节两次提到上帝的使者都要敬拜他，敬拜耶稣基督。所以这里我们看见，我们不应该敬拜那受造的天使，任何的受造物都不配的我们的敬拜，只有创造者、承受万有者耶稣基督是我们应该敬拜的唯一对象。这是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真理，所以我们应当敬拜的只有上帝。所以当撒旦来试探耶稣向他敬拜的时候，耶稣基督就拒绝他，他引用圣经的话说，当拜主你的上帝，耶稣基督是主又是上帝，是我们值得敬拜的。天使不是主也不是上帝，所以不应当受人任何的敬拜。所以在某一些的宗教，它是某一些的教派过分强调要拜天使的，这种的教训是不合圣经真理的，我们应该要拒绝，我们不要受这种错误的教训所迷惑，以致我们得罪了那当敬拜的主耶稣基督。
听众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请继续留心听讲。
现在我们要来看第三个比较，耶稣基督与天使的第三个比较是在第八节圣经所告诉我们，就是耶稣基督有永远的宝座或政治的国权，而天使没有。宝座是指着掌权而说的，宝座也是说明他怎么应用他的权柄管理万有的所在。耶稣基督管理万有是永远的事，不是暂时的。所以圣经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宝座是永永远远，这个宝座是上帝的宝座，也是耶稣基督的宝座。天使没有永远的权柄，天使只有奉命执行上帝要他执行任务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已穷病，当任务完成的时候，天使就再没有穷病做别的事，所以天使所有的穷病是上帝分配给他，是上帝叫他做事的时候他有个穷病，而耶稣基督的穷病却是永远永远都存在的。不但耶稣基督的宝座穷病是恩人，他的国权是正直的，我们中文的圣经翻译国权是正直的，原来的意思是耶稣的国度是公义的，耶稣基督按照公义管理他的国家，他用公义来管理万有，这正像以赛亚书里面所记载，耶稣基督有政权担在他的肩膀上，他用公义治理万有，所以在神的国度里面，在耶稣基督所管的国度是最公义的，这个公义是人人要负责任，零售多少就负多少的责任，所以在耶稣的国度是完全公义没有偏私的，所以在人间我们有讲人情讲人际的关系，在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没有讲人情也没有讲人际的关系，所以西比泰的妻子为他两个儿子向耶稣基督求高位的时候，耶稣责备他们，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国度不是讲人情，当我们尽我们的责任负起我们的责任做我们当做的时候，我们忠心的他就加给我们一些权柄去做，假如不忠心我们原来所有的他也要拿去，这是他正直公义的表现。天使呢却没有这些，天使因为没有国度，所以没有什么公义的事好说的，只有他遵循神命令的时候他能做一些事，他没有遵循神的命令的时候他本身也要受神的刑罚。另外一个比较就是第九节所说的，你喜爱公义恨恶罪恶，这是说明耶稣基督的一个性格，他爱公义恨恶罪恶。天使在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他离开本位他们犯罪，所以天使应该也有喜爱罪恶的这个倾向，虽然圣经没有很清楚的记载说天使喜爱罪恶，但是从耶稣基督的这个本性的比较来说，天使没有这些的表现。我们的神喜爱公义，他要求人公义，他自己自行公义。耶稣基督恨恶罪恶，他不允许罪恶存留在圣殿，不允许罪恶存留在说他的人身上，所以他要我们圣洁力气罪恶。因此耶稣基督的这个性格远远超过天使的性格。下面我们再看到第十节耶稣与天使的另外一个比较。第十节说，主啊，你起初立了地的根基，天也是你所手造。这一节的圣经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创造者，天地的创造者，地是指作物质的世界，天是指作非物质的世界，所以无论是物质的世界非物质的世界都是耶稣基督所造的。但是天使本身是受造者，他本身也没有得到神给他的权柄可以创造世界，所以天使只是一个受造的身份，却没有创造的权柄和能力，也没有创造的智慧。这是耶稣基督远远超过天使的一件事， 创造者比受造者更伟大，这是很明显的道理。所以耶稣基督既然是创造者，就远远的胜过受造的天使。另外一方面，在第十一到第十二节的另外一个比较，这里说天地都要灭没，你却要长存，天地都要像衣服渐渐旧了，你要将天地卷起来像一件外衣，天地就都改变了，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这两节的圣经清楚地给我们一个启示，受造物无论是物质和非物质都有时间的限制，都会成就，有一天都要过去。所以我们今天所居住的这个地球，它是我们所观看的太空星球等等，或者我们眼睛看不见的灵界的东西，有一天都要过去，但耶稣基督却永不过去，他是永不改变，他没有年数的限制，他是从永远到永远的。所以天使是受造物，有时间的开始，有一天天使也要过去，就耶稣基督因为是创造者，是超时间与空间的，所以他永不改变，永远长存。这个比较是非常非常的宝贵，所以我们信耶稣的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就得到永生，进入永生里面，在基督里与基督永远同在，一样的长久。所以我们接受耶稣为救主的人，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生命的人，我们就远远的超过天使，所以我们更加不应该去敬拜天使。另外一样的比较是在第十三节，所有的天使，上帝从来对那一个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天使不能坐在神的右边，右边在圣经里面的意思就是掌权的意思，就是有权柄管理的意思。所以这里用的右边乃是用人当时所了解的一个词的含义，就是掌权的含义。上帝没有形体，所以无所谓左右的分别，他是灵，他没有方位的问题，所以没有左右。那在这里用的右边就是指着掌权而说的。耶稣基督坐在上帝的右边，这里用这个坐也并不是指着方位而说的，我们人要站要坐那是有方位的问题，但耶稣基督是灵，天父上帝也是灵，所以没有方位的问题。那么这里坐是什么意思呢？坐在这里就是享受，它是应用的意思。耶稣基督享受天父上帝给他的绝对管理主权，耶稣基督也应用天父上帝给他一切的主权。所以你坐在我的右边，那是他成就了天父上帝所要他成就的救赎大功以后，他就享受，他就应用那个权柄，做拯救人的工作，做审判的工作，做管理的工作。这里说要等我使你仇敌做你的脚凳，这个仇敌就是魔鬼撒旦，就是那些反抗神的人，就是那些被撒旦迷惑还是被撒旦利用来反对耶稣基督的人。那为什么要等呢？因为上帝有时间，上帝对人类有一个时间等候他们的悔改，上帝对魔鬼也有一个时间，因为上帝要魔鬼做一些事，他还没有做完的时候，上帝仍然许可他们在存留。 所以上帝对受造物都用时间来管理。有一天，无论是撒旦还是反对耶稣基督的人，都要来到耶稣的面前来俯伏敬拜，归服于耶稣基督的权柄。所以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当耶稣基督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于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然后神就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上帝。耶稣基督有一天要胜过所有的仇敌，而等候万有来归服于他。最后一个比较就是第十四节，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吗？天使是服役的灵，奉主的命令来服侍承受救恩的人。我们今天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耶稣基督常差派天使来侍奉我们，不论你觉得不觉得，这是一个真理。所以我们要感谢主，在这个比较里面，我们就看出耶稣基督的特殊优越。我们的主实在是伟大无比，是值得我们诚心敬拜、忠心侍奉、永远跟随的耶稣。我们不应当受到一些不正确的教训去跟从天使、敬拜天使。愿主帮助我们明白这个真理。
听众朋友，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请来信和我们讨论。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欢迎来信索取。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给陈达光先生收，给陈达光先生收。愿神赐福给你。